这个系列呢，势不可挡呢，我们又回到这个系列啊，势不可挡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啊。我们每一次谈到这个系列的时候，都会重复那个看见。那个看见就是说，势不可挡呢，是一个系列来帮助我们明白，在教会的第一百年的时候，或者是 first century 第四纪的时候呢，他们怎样带门徒。因为他们带门徒的状况呢，不是一个 vacuum 或者是真空啊，或者是空虚的一个状况来的啊。可是当他们带门徒呢，他们有很多各样的挑战，他们有外面的挑战，有自己内心的挑战啊，有贪污啊，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或者是贪媚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哦，在那个整个状况的啊之下呢，因为神的福音超越无论是外面还是我们内心的挑战啊，所以那个福音呢，实在是势不可挡。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他们第四纪的教会呢 ，The New Testament Church， 他们到底怎样去带门徒？所以是带门徒以前跟带门徒现在。好，现在我们有我们的状况，我们有我们的疫情，我们有啊，可能一些人呢，他们就在精神方面呢有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个回应。我们有我们的 Aaronie 来祝福那些啊需要帮助的。其实昨天晚上我才跟啊一个会友们呢分享，不是分享，是听他的见证。他怎样说？他来到我们教会那时候，他的女儿是一个很啊自在，是一个自虐啊，或者是有很多各种啊的状况啊，很一个很忧伤的状况啊。可是因为神的爱。啊，通过 Aaronie 祝福了他们，然后又慢慢把啊他们他和以及他的孩子全部都一起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呢，我们还是可以带门徒的，好、哦，所以这是势不可挡的整个的一个看见啊。可是今天呢，我们会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是谈到这个耶路撒冷理事会。然后我那边小小一句话就是转折点。为什么叫转折点呢？因为我等下会刚啊跟大家解释一点。啊，所以如果你知道哦，当时呢，在我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啊，教会已经是自从耶稣复活呢，大概是18到20年左右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是18、20年的时候呢，有很多犹太人信主，对不对？所以那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八、第九章。第十章开始呢，圣经告诉我们呢，那个福音呢，不只是在犹太人。他慢慢进入了很多外邦人，就是好像我跟你那种不是属于犹太人的。所以你要知道、哦、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哦啊、他们一直来就是相信犹太教，而且犹太教呢有很多仪式，也有很多 law 或者是、啊、you know。所以那时候呢，当他们进入一个基督教的状况呢，或者是认识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正在帮助他们看到呢，其实不是靠着他们的所为啊 ，It is not what they do， 不是说他们做的那么好，致使到他们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乃是因为耶稣的恩典。所以在这个20年里面、哦、自从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有很多时候呢，他们有那种犹豫不决的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耶路撒冷理事会呢，或者是有个转折点呢，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从这边开始呢，可以看得出犹太教跟基督教它的分别，而且也可以看得出这个时候呢，整个使徒们呢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直到呢永远我们就离开了犹太教所做的做法。OK， 所以今天呢，这个经文呢是蛮重要的啊。我给大家一些它的背景的故事，然后我们就读啊那个经文。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啊，这个就是那个最简单的地图吧，哈、哦。它有耶路撒冷，啊，有 Judea， 有 Samaria， 然后如果你有看到那个 Cyprus 上面有个 Antioch， 哈、哦，啊，这些全部是比较重要的城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福音是在耶路撒冷。过后就福音去到了 Judea 跟 Samaria 那个地方，然后福音就慢慢去到了比较外邦人，就是 Antioch。 所以 Antioch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因为上个星期巴士 Joseph 谈到这个 Antioch 呢，就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去到 Cyprus， 或者是如果你在看哦，是在你比较左边那边呢，他就去到那边呢，就是、保罗的第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旅程。 所以他们回来，在 Antioch， 他们那时候呢，大家就是很高兴，因为他们保罗就告诉大家说，哇，神在那边呢做了各种各样奇迹的事，啊，他本身呢也是给人家丢了石头，而且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旁边，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从死里复活，啊，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啊，那些圣经的 scholar 呢，认为那个时候很有可能性呢，就是保罗去到了天堂，认识看到了耶稣基督，因为在克林多后书保罗谈到呢，他有一次他去到天堂见了耶稣，很多人觉得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呢，然后他就死里复活，然后就一直的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记载那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呢，他就是从 Antioch， 然后就是慢慢走下去耶路撒冷，遇见了我们教会的啊，那时候的使徒们跟他的长老们。OK， 来我们一起读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 ，OK， 所以第一节这不是第三十一啊，第一节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你就不能得救。”所以那时候呢，很多人在 Antioch 嘛，他们都是外邦人，全部得救了。而且那时候所以是最高兴的时候，突然间有几个犹太人，没有人请他们的啊，这些人可能是因为对犹太教呢很诚恳。所以他们就自己啊、邀请自己来到，就告诉那些弟兄们，他说如果你们没有照着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哦，他说如果没有动手术，你就不能得救。所以如果这个是真的要成为基督徒呢，变成基督教是一个要动了手术才可以成为的一个的基督徒。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以他们大大的争论起来。所以因为保罗他们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神所行的很多的工作，然后他们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为这个问题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就差派他们去啊这个耶路撒冷，于是教会给他们送行，他们就经过了啊 Phoenicia 或者是 Samaria， 就是刚才你地图看得到述说外族人怎样归主的事，使弟兄们大大喜乐。所以他们每次去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告诉大家神所做的工作，大家就很有很多的喜乐。那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的接待啊，就报告神同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然后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那你要明白哦，突然间为什么有个法利赛派的信徒呢？如果你还记得啊，圣经告诉我们哦，二十年前呢，法利赛他们这一群人呢，就是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所以你想看呢，突然间呢，有一群法利赛的信徒们呢，他们都信主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信主吗？不是因为他们突然间明白耶稣的教导。我可以担保你们，他们信主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是一个复活的神，所以他们全部都信了主。所以因为那时候在这十八二十年前呢，在这个十八二十年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有犹太教的啊想法，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哎，你们还是需要。所以你看他们所说的，他们说我们必须给外族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现在不只是割礼，现在还要遵守全部摩西的律法。所以如果你知道，其实在这个犹太教的想法呢，摩西的律法呢，他们把它全部成为613个条规啊，那个是有讲敬拜神的条规啊，讲洗手的条规啊，怎样人跟人的条规啊。所以他就是有六百，他说这些人呢，如果要信主呢，你们一定要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里面呢，摩西的律法啊，那时候就是他们的圣经，就是他们所认识神的，所以他们觉得你们一定要那么的做。所以圣经继续告诉我们，使徒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议这事情，经过了很多的辩论。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所以接下来呢，有三个人说话，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一个是雅各。这三个人呢，都是神的精选出来的啊，然后致使到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动手术啊，不然是很可怕的啊。你要信基督教呢，你就要去动手术哈、哦、啊。然后他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前些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说前些时候神在你们中间啊、拣选了我，使外族人从我口中听见福音的道而且信了。所以他说 你们知道吗啊，几年前 我传福音，神拣选了我，他没有拣选，他说就是我就是其中一个，第一个知道人心啊的神也为他们作证，义是圣灵给他们哦，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经文。那你要知道哦，当彼得跟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如果我给你看一个经文哦，啊，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发生的时候呢，彼得是这样的告诉他们，他说：“你们知道吗？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他说我不应该来你们家的。他说神已经指示了我们，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哦，彼得对他们的说话呢，就说啊，你们全部都是不干净的人。”所以这是很简单的说法。所以在彼得哈，在一个犹太人呢，对这个外族人，他们想法呢就是我是干净的，你们是不干净的。所以彼得就是在使徒行，就是说我不应该讲你们不干净。所以神在彼得那边呢，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工作。所以他告诉说，在第八节哈，我们回去使徒行的第十五章第八节，他说神知道我们人心的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家问我啊，牧师啊，那如果一个人他突然间他信了基督徒，然后他杀了那个人，他叫神啊悔改啊，然后神一定会饶恕他吗？圣经告诉我们，神知道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心呢是永远不能欺骗过神的。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可能觉得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心呢可以想的最坏，神永远是审判我们的心。所以说呢，他说知道新的神呢，他说为了他们作证，赐了圣灵给他们。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彼得在描述的时候呢，他有他们跟我们的那种的一个看见，他说就像我们一样。所以彼得就告诉这些领袖们，这些基督徒们呢，其实他们跟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因为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赐给我们圣灵，耶稣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也是赐给我们圣灵。他说同样一个 experience， 同样的一个经验，而且他带他们和我们也没有分别，记得吗？他们我们因为借着信，他洁净了他们的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使徒行传呢，他们这个使徒们呢，他们的长老跟使徒们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是借着你的信，神的恩典，你的信心，英文就是说 by grace through faith， 神的恩典，我们的信心，相信神的恩典，就是那么简单。 OK，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十节，他说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呢？把我们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啊，就是说那个你记得吗？在大概几个礼拜前我们谈到那个轭，就是说跟那个牛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一向来跟着这犹太教呢，我们跟人也不能负起那个轭，我们就是做不到的，因为有613个条规。他说我什么时候都会犯了那个条规的。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他们的颈上呢？我们相信我们得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也是一样，看他们我们，他们我们。所以彼得正在告诉那些领袖们在耶路撒冷呢，其实他们和我们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那么的一个很简单的。接下来呢，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述说，大家都静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族人所行的神迹奇事。这个是在哪里呢？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当保罗跟巴拿巴呢，他们去到这个叫做 Asia 了，他们 Asia Minor 英文是 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神做了各种的奇迹，有一个罗马的一个 proconsul 或者是一个 official他也接受了主，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很多神在那边做的各种各样的奇事他们讲完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雅各。谁是雅各？雅各其实呢是耶稣的亲生的弟弟来的所以这个雅各呢就成为了耶路撒冷一个很重要，他就是写了雅各书在这个新约里面的。他们讲完了，雅各说，弟兄们请听我说，刚才西门就是彼得述说神当初怎样关怀外族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的众人归在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符合这个意思，正如经上所说的。所以他们就去到一个经文，就是 Amos chapter 9， 就是在旧约那个经文，他说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了的帐幕。大卫的一个塔，那个帐幕是一个很重要，就是 the tabernacle of David。 所以你还记得吗？如果是大卫说他 tabernacle of David 呢，就是开放的，人家可以敬拜神在一起的。他说他会重建起来，神在 Amos 那个先知里面所说的，他说呢，然后他会重建起来，然后使以下的人就是所有称我名下的外族人都寻求主。这是自古以来呢就显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说这些所我们看见的呢，就是好像那个先知已经跟我们说好了的，神再会重建，今天我们终于可以看得到了。所以三个领袖讲了三个不一样的角度，可是帮助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其实呢今天神特别为外族人呢，邀请外族人通过他的恩典来祝福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然后所以他就做一个总结论，他说所以我认为不可难为这些归附神的外族人，英文是 do not make it difficult。 他说 不要使这些要信主的人变成更辛苦更难，不要为难这些人。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想到那句话 do not make it difficult 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从一个个人的方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 make it difficult 给那些不信主的人来信主。有时候是可能我们所说跟我们活的不一样，我们嘴里面一直告诉大家你要相信耶稣啦，可是我们所做的呢是最自私啦，或者最虚伪啊，就是没有那种的 不合意啊。所以我告诉你，有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生命呢有时候就有那种的状况，我们就表达给人家说呢，哎，你要信耶稣呢，可是我们所做是全部最讨厌的。我还记得在我在工作在 Data Craft 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有一个其中一个队员然后他也是最喜欢把基督的东西放在他的桌子上的。所以他的桌子上无论是他的 band 无论是他的 calendar 全部都有很多基督的相片然后有那个经文可是可能在我们整个公司里面呢，最懒惰最迟到最不要帮助大家呢，也是他。所以很多时候呢我的队友们呢会来到我的房间说，哎，他说 Timothy， 为什么你跟他就是有那么大的差别呢？我不是说我好他不好，可是我是说呢，有时候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所作所为呢是不要为难，不要 make it difficult for 这些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就要欢迎他们然后来到神的面前。OK， 然后《使徒行传》呢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只要写信叫他们境界偶像的污秽凌乱勒死的性硕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有人诵读所以你要知道所以其实这个经文是蛮奇怪的，因为他才告诉大家呢，你们是通过神的恩典，你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可是在二十节呢，他告诉大家四样东西你们要记得做，就好像有一些矛盾你才告诉我不要跟着摩西的律法，可是你突然拿这四样东西说这样东西你要想 OK， 那为什么雅各是那么的做呢？因为呢他不是叫他们回到一个摩西的律法，他们是要他们学习神要他们的叫做一个爱的律法。什么是爱的律法呢？因为保罗雅各他们呢正在帮助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呢怎样跟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呢跟那个融合起来。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犹太人呢已经几千年的历史呢，所以他们对可能这四样所小描述的东西呢是最敏感的第一样就是他说这些东西如果你给偶像的事物呢，说千万不要去吃那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谈到这个事物归于偶像的圣经有四个不一样的经文告诉我们，可林多前书有两个，然后在启示录也有一个。 在每一样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他给我们不一样的看见啊。他说如果你去到巴萨呢，他说如果你看到呢，说你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有很多人在巴萨那边呢那些事物都是归于偶像了的才拿去卖的。他说如果你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家，然后他给你食物吃，他说你不要问，你吃，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他们学习什么叫做是爱的立法，就是 law of love， 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呢是因为要通过我们要爱大家。所以那时候呢雅各就要告诉给外邦人的教会，他说我要你跟犹太的人呢一起好好的共存在一起。所以他说呢这四样东西你要记得食物给偶像的，然后那个动物，他们那个因为那个犹太呢有一个 kosher law， 就是说那个食物啊怎样去杀那个食物，他们很重要。所以他说你就要尊重这些东西，致使到呢大家可以融洽的在一起。所以谈到这个爱的立法圣经呢耶稣、保罗跟雅各都有自己的说法，我们看一看吧。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呢，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哇，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因为呢以前的犹太教呢有613个命令，耶稣把全部缩短在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他说呢你要爱神，然后你要爱你旁边的人就好像爱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呢，就是说他跟门徒们在他还没有去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呢，最后的一个晚餐的时候呢，他给他说，你知道吗？我从两个命令我把它缩短成为一个命令。他说我要你记得，他说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他说他现在告诉我们你这个爱的立法呢是彼此相爱。然后呢他说这个彼此相爱的程度是什么的程度呢？不是我的程度，不是你的程度，不是他的程度，他说这个程度就耶稣的程度，他说就是好像我怎样去爱你们，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雅各自己说，雅各的版本他说，你们若照着圣经所说的爱人爱如己这话呢，你完成这至尊的立法，或者是英文是 This is the royal law， 就是说在众多立法里面这是最重要的 OK， 他说这是至尊的立法，他说你们就做对了，就是那么简单然后保罗他的版本他说我虽然自由，可是我不受任何人管辖，他说但我自愿成为众人的奴仆。他说这个爱人呢就是要服侍，为了要得到更多的人，然后就说对犹太人我就好像犹太人做法，对立法以下的人呢我没有在那立法以下，可是我还是照做跟他们一模一样。他说为什么我们那么的做呢？是当我们可以把神的福音传达给大家。所以这个整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呢它的重要性是很大很大，不止在历史上信仰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第一次很清楚的基督教呢开始走出犹太教的一个阴影，开始有自己的那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说我们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所做，不是说你要遵守那么多的规律呢你才得到神的喜悦，没有的。他说我们只就是做一样东西，就是相信神，跟神有那个关系，让神的关系改变我们我还记得在这个大概一个月前呢，我带领了一个弟兄信主然后我传福音过后呢，他就讲说 OK 牧师我现在应该怎样做，我说你祷告，你悔改，你邀请神来到你的心里面，就是那么简单。他说哈，怎么那么简单？我说是啊，就是那么简单。他说不需要给钱的 我说不需要的不需要什么仪式。我说没有什么仪式的。他说现在也可以做，那时候他正在家坐车。我说可以，他就把车停在旁边，他就接受了主，我还记得的其实还有他的相片。所以就是那么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靠着我们所做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可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教会呢做那么多呢？事务银行Aaron， 你为什么我们做那些呢？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得到得救，我们做那些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传达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通过爱的立法我们要祝福我们旁边的人。所以今天呢有两个 很重要的信息我要给大家。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因信得救，靠是神的恩典。我们的工作是要相信，我们要相信说神是一个充满着恩典的神，他赐给耶稣死在十字架，支持到呢我不需要做什么东西得到他的救恩，就是那么简单。第二点呢，我们在生活方面呢，在爱的立法下呢，我们每次要问这个问题，爱需要我做什么。今天如果你收到一个朋友告诉我生病了什么，你问自己，爱需要我做什么。今天在这个全部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一直在问我们自己跟我们教会，爱需要我们做什么。当你回到家你看到兄弟姐妹全部都很忙，你很有空，你问自己，爱需要我做什么。当爸爸妈妈来到门前说，哇，我们这些有很多的挑战，现在没有工人，我们需要很多工，你问自己，爱需要我做什么。无论你在什么的状况，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新的法律，那个法律呢就是爱需要我做什么。然后今天在我还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呢在第十六章，他说以斯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这是把我们整个系列的第四章The Four Episode Four Chapter 就把它完毕了，然后下个星期我们会开始四部歌堂的第五季然后又再有一个神的工作，他们讲带门徒。可是今天我在我们还没有离开，我觉得呢刚才我们所说那一句话，爱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在这个整个疫情的状况之下呢，我们要邀请呢一些正在看我们的 YouTube 视影，或者是你还没有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可是你真的是希望呢可以跟我们一些的交流，或者是你很不好意思。当我想到我们接下来会做呢，就是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会安排呢跟我们一起吃饭通过 Zoom， 所以我们的看见就是很期待跟你连接我要鼓励大家呢， 我为什么那么的做呢因为我是觉得在自从疫情到现在呢，我几乎每一个星期呢都会发现到有一个人正在看我们的看我们的 YouTube，然后他们一些人就主动的，他们就拿了我的电话就 text 我。然后几个礼拜前呢，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在看我们 YouTube 的观众他 text 我，他说 Hi 这是我的名牧师，我有看你的这个 online， 然后我受到很大的祝福，然后他告诉我呢，他说我需要帮忙。所以其实这个人呢很害羞然后我就真的告诉他，你去 Aaron 吧或者是你来一个我们的小组他就很不肯定所以通过了好几次的分享，好几次的鼓励最后他就去了 Aaron， 然后他也慢慢的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份子，他就来到 Discovering God 就是上一回的 Discovering God， 然后就接受了主然后现在今天的他呢其实是在一个小组里面。所以我还记得我昨天我问他，我说其实你一当初的时候呢，你是那么担忧社群你是那么担忧来个，因为一些人他们就是很不好意思，太害羞，可是他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终于成为一个基督徒，终于来到我们小组，现在有个社群，他说其实我现在没有那么的害怕了的。所以我再想一想可能有很多人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一个回应，所以我要鼓励你呢，因为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我们的心态就是爱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心态是不要把福音搞得那么复杂， do not make it difficult。 所以我们就是鼓励大家呢，可能跟我们吃个午餐你扫描你报名，我们会把一个午餐送到你的家里面然后当天我们就 Zoom然后我在吃午餐，你也在吃午餐，我们有个交流，我们有个谈天可能你有一些的心里的话，可能你有一些你的那个纠缠的东西，或者是可能你有一些问题你要发问，我们就可以交流。所以我们这么简单的做法，这么诚恳的做法呢，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神的爱呢传达给我们周围更多的朋友们。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放在桌子上说，我们有时间给你的，希望可以跟你们吃一顿饭 然后祝福你，然后为你祷告，然后神的爱可以传达在你的心。我们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分享，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语，明白说，福音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只要信心，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也通过你的福音知道说，神啊，我们不要复杂化神的福音，我们就是要尽量把你的爱传达给每一个人。我们问我们一个问题，爱需要我做什么？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希望每个听众们呢，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会说，爱需要我做什么，可以成为我们周围旁边们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那么简单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 神祝福大家。